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31号，星期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态度突变，态度大变，突然对中共猛烈抨击。他说：“中共没有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足够的证据。”这个让外界大感意外，而且中共也大感意外。他是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出笼，这份报告国际社会期待已久，但是都认为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共的支配。那么这个报告是在3月30号，昨天所发布的，说是有123页，而发布报告的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加上中共的一个官员，中共的官员是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这两人炮制了123页的报告，但这个报告不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就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人都质疑，说这个报告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论，而且他对这个报告也表示并不满，就这些专家所做的，他暗示他强烈不满，说其中提出的种种假设可能性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所以他后来就放出了重话，说中共并没有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直接证据。或者说足够证据，证据不足，也就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派了专家，但是并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中共演了一场戏，这是谭德赛对这件事情的承认。那么谭德赛态度突变之所以让外界感到意外，那是因为一年前对照一年前的表现让人们难以想象，因为一年前谭德赛和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共方面给人的感觉是合作，是合谋，帮助掩盖疫情，而且延误报警，祸害了很多国家。不仅大瘟疫在武汉爆发之后祸害了中国，而且祸害了世界上现在202个国家，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那么在那回都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月28号，谭德赛去中国访问会见习近平，跟习近平握手交谈。当时的镜头显示好像他是去朝拜，大概习近平当了最高领导人之后心中有一个帝王姿态，然后旁边有人给他设计一种会见人的心理战，大概是王沪宁这些高手，假装的高手，打引号的高手给他设计，说你要站在那里不动，然后面带微笑等着来客跟你握手，然后来客看你站着不动，你又是一个大国的主席，别人自然觉得这个气氛有一点震慑，就抢步上前来跟你握手，这样就体现了万邦来朝，泱泱大国，帝王在上，其他国家仿佛朝臣一样的朝圣的样子。说谭德赛就演了这一出，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一个国际组织的总干事，居然抢步上前，一个屈腿跟习近平握手，脸上带着一种谄媚的笑，这就是流传很广的那张相片。那么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也说出了他著名的8个字，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因为当时呢，中共任命了李克强当这个防疫抗疫的领导小组的组长，大家都在议论说，为什么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是习近平，为什么第一次是李克强，习近平第一次变得那么大方。但习近平的想法是要李克强去承担责任，最好嫁祸于他，根本不知道这场大瘟疫能不能收拾。但是呢，回过头来在外界议论纷纷，说习近平是否大权旁落的时候，习近平要表现一下，通过会见世界卫生组织之口说出了他大瘟疫爆发以来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8个字，结果舆论哗然，就说他说，与其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不如说他亲自隐瞒亲自传播，反而就担过了罪责。事实上也是那样，很多的中国的专家，包括当时的这个卫生部长高福，他们的这个说法都是在讲他们没有接到报告，真正接到报告是习近平，而武汉的地方官员市长省长也都抱怨他们自己并不能够直接发布，而是要等待中央，中央实际上就是由习近平控制的一个小组，他们在隐瞒，他们在传播，或者说他们在控制一切，包括销毁病例、销毁罪证等等。不过当时习近平大言不惭地告诉谭德赛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时候，这个谭德赛倒是应该很恭敬地问他一句，说请问主席阁下，你是否也亲自吃饭亲自上厕所呢？那么这一部演出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共之间的合谋啊，谭德赛跟习近平之间的合谋啊，不仅是掩盖疫情，说没有人传人或者说没有传到境外，总之延误了报警，给世界带来一场大灾难。那么后来这个谭德赛就被中国网民称为不管是支持他的反对他的，亲切的称为谭政委、谭同志、谭书记。 后来这个谭德赛还被挖出，他在他的母国就是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当过部长。他本身是呢跟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这个阵线相关的极左官员，所以这个历史渊源就延续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川普政府让美国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那么这个给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说当时构成了沉重的一击。那么现在这个谭同志、谭政委、谭书记改口了，谭德赛改口了，什么原因？那一方面是因为这场大瘟疫已经暴露得太充分了，全世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的来源和它最大的可能性怎么回事。另外呢，是美国的压力，可能中共或者是谭政委或者世卫组织以为，美国换了政府、换了政党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因为拜登政府宣布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们万没想到，现在美国新政府仍然咬住中共不放，知道这个事情的来源来源于中共，制造、隐瞒、传播都来源于中共。而且现在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承认，上一届的国务卿蓬佩奥所领导的国务院得出的结论，就这场大瘟疫最大的可能性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所以美国也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材料，那拜登政府继续的给中共施压，要求他们讲出真相。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这份报告的时候，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就不接受这份报告，不承认这个报告，质疑世界卫生组织，而且说要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认为世界卫生组专家到中国去只是进行了个学习之旅，就是被中共引导、中共布置、中共这个安排的，演了一场戏，然后让他们学习中共的讲法，然后接收中共的讲法，中共的讲法之后就形成了他们的观点，形成了他们的报告。其中有一个专家叫达兹拉克，是美国专家，但是他长期跟这个实验室、武汉实验室有合作，跟这个实验室的副所长石正丽有共同的合作、共同论文、共同项目等等。而且这个石正丽就是四大恶女人之一，制造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之一，所以呢，他就听石正丽的介绍，而且为他背书、帮他说话。而最大的可疑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这次去这个中国，不仅受到中共的种种的设计、引导和布置，而且在疑点最大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只让待了三小时，能了解什么？说这是一个穿帮的把戏，有中共通过自己的把戏向世界证明他是欲盖弥彰，他是纸包不住火，他承认就是武汉实验室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跟美国一起谴责世界卫生组织、质疑世界卫生组织的14个国家，不仅有美欧国家，还有亚太地区的国家，像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的其他国家，像丹麦挪威捷克，还有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那么在亚太地区呢，有澳大利亚、有日本、韩国都表示质疑，就是不承认卫生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成果，然后这个报告要重新调查，第二阶段调查。而这个报告写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告承认没有找到大瘟疫的来源，他不敢说来源，实际上当然清楚来源在哪里，他说没有找到来源，但是他提出了4种情形、3种可能性，一个是最不可能，一个是最可能，还有2种是可能。说最不可能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这恰恰是中共需要表达的，说最可能是动物通过中间宿主传给人类的，就是蝙蝠通过中间动物传给人类的，还有2种可能，可能就动物直接传播给人类，就是蝙蝠直接传播给人类，还有一种可能说冷冻食品链带来的病毒，这也是中共想表达的，冷冻食品涉及了进出口，就表示说是输入型的病毒，这是中共的安排设计。世界卫生专家组10来个人居然就接受这套说法，或者说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接受，但有另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亲共的跟中共搞在一起的这些专家就同意了这份报告，因此这个报告就是这样出炉的，极不可能和极可能和2种可能，所以这个报告当然是舆论哗然。西方有句谚语说，你可以骗人一时，骗不了永久，那么另外说，你可以永久的骗一些人，但是你不可能永久的骗所有人，所以这个关于这场大瘟疫的来源，它的起源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符合这个戏言，所以中共自己都藏不住，所以处处的露出马脚，说世界卫生组织也藏不住，这就是谭德赛为什么突然变脸谴责中共的原因。那中共的媒体呢，一些党媒党报网站就假装抱怨谭德赛，说他是什么两面人、两面派，说是好像 既要一方面好像接受中共的说法，另一方面又不接受中共的说法，说好像感到不可理喻，假装抱怨一番，但中共自己也清楚啊，自己就是罪魁祸首，就是这场大瘟疫的发源地。那么现在不仅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改口了，还有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左派媒体都改口了。因为在过去一年，不能想象左派媒体、主流媒体还有左派的社交媒体，包括推特啊、脸书啊、谷歌等等，都封杀这种说法，说病毒有可能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是个阴谋论。因此呢，一提出来要做节目的人就给你黄标，那么有消息就予以封杀。那么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马上就左派学者专家出来说荒唐没有根据，说这很明显是来自于动物的新型冠状病毒等等。当时的两种观点，医学界专家界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病毒实验室，另一种观点说是动物。那么病毒实验室被归结为阴谋论，然后另一种观点好像是很正常。结果在整个美国、欧洲、全世界都是这个情况，结果是说实验室这个说法呢就受了打压，而其中左派媒体、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打压这个说法。但是现在态度变了，态度变了，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左派媒体 CNN、CBS 等等都开始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把矛头直指中共，而且呢也采访了不同的人，比如说 CBS 做了个60分钟节目，采访了克林顿时期的安全官员，也兼任世界卫生组织的基因专家，病毒专家。另外也采访了川普时期的官员，那就是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就是会讲中文的伯明。采访中各自都表达了不同的角度看了问题，但是都指向把疑点指向中共。伯明表达说，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不仅是极可能泄露，而且这个病毒实验室跟军方相关，就中共军方在合作。那么伯明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武汉病毒实验室跟军方连接在一起，那么他呢就暗示是生化武器细菌战。另一方面又说，恰恰是中共对这点很忌讳，需要掩盖，而且不允许人们把这个连接起来，所以就可以说呼之欲出。这不仅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泄露，而且里边的病毒是跟中共的生化武器细菌战相关，而这在各种国际公约中都予以禁止，也就是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违反国际法的，是反人类的，在某种意义上那就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可以拿到国际法庭起诉的。就这场大瘟疫不仅是因为中共隐瞒传播有重大的责任，他还负有跟如果生化武器细菌战相关的话，那负有刑事责任。说整个北京政权制造隐瞒和传播这场大瘟疫的北京政权，就极可能有一天站在国际法庭上受审。这个受审呢，就跟不亚于二战时期在欧洲设立的纽伦堡法庭和在亚洲设立的东京法庭对二战的战犯的审判，因为这场大瘟疫所带来的灾难一点都不亚于二战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美国的左派媒体、主流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之所以改变态度，那是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跟美国的选举相关。因为过去一年是选举年，那么他们呢就都是普遍的支持民主党和拜登，普遍的是反川普、反共和党，所以他们巴不得呢就是把那个实验室起源说弄成一种阴谋论，不予采纳，就千方百计想把川普政府描述成防疫抗疫不力、防疫抗疫失败，然后呢通过这个防疫抗疫这件事情、大瘟疫这件事拖垮川普政府，从而呢实现政党轮替，让政权回到民主党手上，让川普下台。这是因为左派媒体包括社交媒体普遍的反川普，所以他们这方面干得很起劲，就急于把目标缩小在美国，先不要去指控中共。当时我就预见说大选结束之后他们就会把真正的目标亮出来，就会实事求是，面对事实去面对中共这么一个大瘟疫的制造者。果然如此，所以今天左派媒体的转向让人意外，也让人不意外。就让人意外的就是他突然大幅度的转向，不再说来源于实验室是阴谋论了，而不意外的就是大选结束了，政党轮替了，政府换届了，他们也不必要去再继续狂热的反川普了，去找川普政府的责任了。说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要面对事实，面对证据了，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证据就显示这场大瘟疫最大的可能性就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就是说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份报告完全相反。最不可能的是起源于动物，最可能的就是起源于病毒研究所，就是武汉实验室。 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